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方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方老师。心理学家认为，人的性格形成有天生的遗传因素，但更有后天环境的影响。所谓熊孩子，一定不是天生就如此顽劣乖张。每当我们看到听到熊孩子事件，都会让人想到其父母的教养失职。圣经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了他也不偏离。这世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养育好一个孩子更好更成功的了，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产业，是创造主神托付给身为父母的人来管理。也正因如此，圣经中多处提到要管教孩子，比如箴言书十九章十八节说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二十二章十五节说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二十三章十三节说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二十九章十七节说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等等。但管教不是用杖责打孩子这一种方式就够了，只管不教或只教不管，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管教。对一个正在形成独特个性思维格局的孩子来说，启发引导式教育不仅非常必要，也很容易被毕竟还单纯的孩子吸收和接受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慢慢妈如何对孩子做启发引导式教育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这篇慢慢又发飙了，故事发生在慢慢的心情很好，主动地收拾了自己的房间，以致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之后，果然孩子的脸变化多端，反复无常，当妈的若没有一颗强大的小心脏还真是受不了。今天早上我去参加讲师班课程，出门时慢慢的房门还关着，我想前一天他收拾房间睡得太少，看来是累了，让他好好睡，我就不惊动他了。不久慢慢爸的手机打来电话，我连忙接了，那边先是安静了两秒，然后就是慢慢的一声断喝，
妈妈你干什么去了？
我说，哦，妈妈没有告诉你我是出来听课了吗？
你就会骗人，你是个骗子，你总是说话不算话。
慢慢劈头盖脸给我扣上大帽子，我回应说，慢慢你这样说妈妈，妈妈很难过。他继续在电话里又吼又叫，
你昨天说下午回来， 可你到了晚上才回，你说带我出去玩，可是你就带了我去买菜，今天你又出去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叫我起来？我早就醒了，我在床上看书，你走了都不告诉我一声。你就是个骗子，你就会骗人，你说话不算话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
我下意识地想打断他说，曼曼，你这样大声地吼，妈妈是听不清楚的，有什么话你好好的说好吗？他继续叽里呱啦的一通批评指责我。我想我此刻需要闭嘴，不分辨，不批评，不发怒。我开始一声不知，他说了一会儿，大概觉得我这边没动静了，就问道，
妈妈你在干嘛？
我说，我在听你说话呀，但是我听不清楚。他说，
哼，你快点回来，现在就回。
我说，妈妈现在不能回去，但是中午的时候我不跟大伙聚餐了，我和你一起吃饭，咱们去吃西餐，你喜欢的。他没有直接答应我，说，
我不跟你说了，
啪就把电话挂了。我赶忙给爸爸留言，跟他约好中午一起吃饭的事。挂了电话，我惊讶地发现，面对曼曼的诽谤诋毁，我竟然真的没有动怒哦。我心里很平静，当发现安抚不起作用，我就闭嘴。我理解他的怒火，也接纳他的无理。我还相信他的怒气可以平复，相信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。不过我又有点疑惑，因为他对我发了飙，我就决定跟他一起吃午饭，那会不会纵容了他，让他以后凡对我不满了就用发飙的方式来表达呢？先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想想是挺亏欠的。我为了自己学习，好不容易一个周末也没有陪他，爸爸还生着病，最不应该的是我今天出来没有提前告诉他。本来计划昨天晚上开个家庭会议，商讨今天怎么过的，但是爸爸去看球赛了，家庭会议没有开成，我就把这事给忘记了。中午的学习聚餐我可以不参加，但陪曼曼吃饭就很重要了，让她感觉好是目前第一位的任务。中午碰面的时候，她的心情已经很好了，我们吃了一顿很美味的西餐，气氛一直很融洽。我不提她打电话的事，吃过饭她也很开心地跟我再见。慢慢的一段狂风骤雨，在妈妈的温煦和风中化为乌有，这大概就是神奇的爱的力量使然吧。爱的力量让人的内心无比强大，面对无端怒火依然能保持温柔平静面对。但假如慢慢妈到此为止，对孩子的发脾气不加理会，不加引导，恐怕也不利孩子的成长吧。每一次错误都是学习成长的机会，这对于身为教育家的曼曼妈来说，岂能轻易错过？诗歌过后，请接续收听这个故事更关键的下半段。
人间有爱，世界点缀了光亮，设计的爱散发光芒，就像 住一切的咒诅，换来祝福。最神奇的就是，最神奇的就是超越时间，跨越空间。最神奇的就是，最神奇的就是胜过死亡，赢得生命。
晚上八点半我才到家，洗漱之后，我和曼曼躺在床上一起听圣经，听了半个多小时。曼曼说：“
妈妈，我还想跟你聊聊天。”
我说：“好啊，我们还可以聊五分钟，你就该睡觉了。”我笑着问他：“你现在还认为我是个骗人的，说话不算话的人吗？”他说：“
不是的。”
我说：“那你对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的事怎么看？”他说：“
我脾气太不好了，我这种脾气没有几个人受得了。”
我笑了，问他：“那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说：“
死了算了。”
我说：“这个方法不可行，想个可行的。”他说：“
要改。”
我说：“你不觉得这段时间你的脾气变得好了很多？”他说：“
没有啊，我的脾气更坏了。”
他总是喜欢贬低自己。我说：“你想想，你发脾气的次数是不是少了很多？”他说：“
我觉得你发脾气的次数少了，你变得更温柔，更宠我了。”
说着，他还微微地笑着，像一个被宠爱、娇惯全身的小公主。孩子是极敏锐、敏感的观察者，他看到了，体会到了。我说：“你也变得越来越柔顺了，妈妈相信你会变得更好的，妈妈永远爱你。”五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我说：“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该睡了，晚安。”他很顺从地跟我道晚安，并且亲吻。一场暴风骤雨又安然地度过。现在夜深人静，当我敲下这些文字，内心充满了平安与喜乐。这段简短又温馨的对话，全程没有妈妈的唠叨，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责备和批评，甚至就女儿发脾气一事，妈妈也没有趁机指责教导一番，反而表扬孩子发脾气的次数少了，脾气变好了。这完全是不按常理出牌啊。可妈妈非常擅长地发问，让女儿反思自己的问题。妈妈将期望寄托在对女儿进步的表扬中，让孩子感觉到被肯定、被爱。如此甜蜜又能达到启发引导的果效，不妨就学来以试吧。
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光彩，
每个人付出，家就不孤独，
每个人珍惜，家就有甜蜜，
每个人宽恕。 就有幸福。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常常有父母苦于孩子有啥啥毛病或是不好的习惯，不管怎么纠正都改不了，还时常引发亲子间的矛盾冲突，真是让人烦恼啊。接下来这篇七个步骤解决摸嘴唇问题，让我们听听漫漫妈的好妙招。漫漫妈在文中写道，漫漫有一个毛病，喜欢摸嘴唇，她不喜欢喝水，所以嘴唇常常很干，甚至起皮，这样摸嘴唇就变成了撕嘴唇上的皮，于是嘴唇上常常是一条一条的血印，我看了自然是焦急。我用的方法也是作为父母常用的方法，一是提醒他别摸嘴唇了，一是不说话，把他的手拿下来，着急了就一巴掌打下来。可这两个方法的结果都是他白我一眼，哼一声，暂时手放下了，但很快又摸了上去，我再干涉就会有一场战争，我只好投降。有时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摸嘴唇，我焦躁但一筹莫展，我只能先放下，等着看他什么时候自己停下来。但是他不但没有停下来，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。每个孩子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能的，就像消灭敌人据点一样，只能是一个一个的击破。现在到了解决摸嘴唇问题的时候了，我选择了和孩子共同解决问题的七个步骤。这七个步骤是：第一步，客观描述我看到的事实；第二步，问孩子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感受，我给予复述；第三步，向孩子表达我的看法和感受，问孩子听明白没有；第四步，感谢孩子愿意向我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；第五步，头脑风暴，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；第六步，选择大家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；第七步，跟进执行，约定方案实施的时间，以进行回顾反思。接下来就是漫漫妈与小漫漫之间的解决问题的七个步骤的对话。漫漫，我看到你常常摸嘴唇，你的嘴唇很干，甚至都裂了，好像要流血的样子，你疼吗？
疼。
你对于摸嘴唇这件事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感觉，愿意跟我说说吗？
摸嘴唇，我心里觉得舒服，就好像你出了一身汗，不洗澡就会很难受，洗了澡就会很舒服。我摸嘴唇也是这样，不摸不舒服，摸了心里就舒服了。
嘴唇舒服吗？
嘴唇不舒服。
你是说就像出了汗要洗澡才舒服一样，你摸了嘴唇心里就觉得舒服，但是嘴唇并不舒服还会疼，是这样吗？
是的。
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？
好啊。
我看到你的嘴唇那么干，还出血的样子，很是心疼，而且摸嘴唇很不卫生，还是一种挺不文明的行为。
为什么摸嘴唇不文明呢？
就好像吃手指一样，那是婴儿的行为。你看看周边的人，有没有人摸嘴唇？
没有。赖宁熙说，我吃手指，他明明看到我不是吃手指。
摸嘴唇和吃手指的本质是一样的。
哦，
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。你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？要不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
我想不出办法，你说吧。
我想到的一个办法是多喝水，水喝多了，嘴唇就没那么干了，可能你就不会去摸了。
对了，我不喜欢喝水，嘴巴就很干，起皮，我就想要把这个皮撕掉。对了，还要多吃水果。
嗯，我们想到两个方法了，多喝水，多吃水果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告诉自己手不要放在嘴唇上。
这个方法我试过，没有用。我也知道摸嘴唇不好，有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摸，但是我又说就摸一下下，结果就一直摸下去了。
哦，是的，你很难提醒自己不摸，那就先用这两个方法，多喝水，多吃水果，当你身体里的水分足够，嘴唇也滋润了，可能就不磨了。你愿意去做吗？
愿意。
还得讨论一下怎么样喝水，什么时候喝水。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了喝水的时间。早上一起床先喝一杯水，午饭前后喝水，课间一下课第一件事先去喝水，放学时候喝水，回到家里喝水，其他时候随机喝，想起来就喝。关于吃水果，一天三次，分别是早上、中午和晚上。我说，接下来的两天都是假期，我们先用这两天来尝试一下，多喝水，多吃水果，看看嘴唇是不是滋润了，你也少摸嘴唇了，好吗？慢慢说。
好的。
我说，那咱们再整理一下，写下来好吗？慢慢说。
你整理吧，我现在要吃水果了。
我说，哈哈，吃水果之前要先喝点水哦。我们的谈话超出我想象的顺利，这期间他一点没有抵触的情绪。我知道要改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但至少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，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件事了。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跟进执行非常重要，我自己首先不能懈怠，一定要暗中密切地关注，适时适当的加以提醒和鼓励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，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，付出他们会看见。
在今天的故事里，曼曼妈和颜悦色、和风细雨的就解决了女儿的情绪问题和不良习惯的问题。当然，真正的问题改变还需要时间和过程。可曼曼妈的启发引导的教育方式，显然是孩子心悦诚服、愿意接受的。谁说家长对孩子的管教一定非得打骂才行呢？特别是当打骂都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何不试试这种让孩子舒服、自己也愉悦的方法呢？孩子需要教育，更需要能够反思内化、激发内心动力的教育，如此才会带来生命的成长改变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。.net。
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 良友的拼音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。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上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
教我要爱耶稣。